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要看在士师记里面另外一位士师，就是耶弗他。好，这是在士师记第十一章，在士师记第十一章。那么关于耶弗他他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前面有很长的一段的背景。那真正谈到神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是在十一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几，就是二十一章的，对不起，十一章的二十九节哈。十一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然后三十二节，于是耶弗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尼，直到亚贝勒基拉明，攻取了二十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好，这里我们是看到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的身上。那么事实上第三十节是三十节到三十一节是插入的两节经文哈，二十九节呢，其实是可以直接连到第三十二节，也就是说，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然后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三十二节，他就往亚门人那里跟他们征战，然后耶和华把他们交在他的手中。好，那在这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这里有四个动词，他就经过或者说越过 cross 哈，他就越过基列跟马拿西就经过。然后呢，接下来第二个动词说他来到米斯巴，然后呢去到亚门人那里啊，三十二节耶弗他往亚门人那里去哈。经过基列跟马拿西啊，这是第一个动词经过。第二个动词我们中文翻成来到呢，其实也是经过哈 ，pass through， 经过基列的米斯巴。所以第二个动词是经过米斯巴，第一个是越过或者经过基列跟马拿西。那么第三个动词呢是来到亚门人那里 ，came to 啊，来到亚门人那里。第四个动词是在三十二节，耶弗他往亚门人那里去，去到 go to， 去到亚门人那里与他们征战。为什么我们要看有这样子四个动词？因为在原来的希伯来文圣经，这四个动词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同一个动词重复了四次啊，同一个动词重复了四次，所以越过、经过、来到、去到，这四个动词是表明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所造成的一个动作的四个部分。也就是说，这是一连串的四个部分，但是代表当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的身上所产生的一个动作的四个部分。所以呢，四个动词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哈。换句话说，当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走遍了基列和马拿西，然后呢他就经过米斯巴，最后从米斯巴到亚门人那里。那他为什么要走遍这些地方呢？正如上次我们讲到基甸，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怎么样，他就先去招聚他本族的人， 然后他又去招聚他那个支派的马拿西支派。换句话说，他就走遍这些地方，基甸就去招聚人出来作战啊，或者说呼召人出来准备作战。同样，这里当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和他身上呢，他就走遍这些地方，所以他不是只是经过而已啊。其实虽然原文并没有详细告诉我们说，他是像基甸一样是招聚这些人出来作战，但实质上不是他一个人出去征战，他是招聚这些以色列人，然后就带领他们去跟亚门人征战，而耶和华就把亚门人交在他们的手中，交在这个耶和他手中，于是他们就大大的打败了亚门人，攻取了20座城。那所以这里是讲到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和他的身上所带出的一个结果，那么就是他得到能力，能够去招聚以色列人来作战，而且跟这些亚门人征战的时候呢，能够大大的得胜。好，那我们就看从这里，我们就看这个属灵的真理哈。那首先，耶和华他原为大能的勇士，我们看11章的第1节。就说这个人他不是好像说从来没打过仗，然后是很胆小的，然后耶和华的灵降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忽然变得很神勇哈。11章第1节告诉我们说，基列人耶和华他是一个什么大能的勇士，所以他本来就是非常勇敢善战的。然而他虽然有这个原有的这样的一种作战的勇气和能力，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才使他具备资格来带领以色列人去跟亚门人征战。换句话说，我上次也讲过，好像说我们今天基督徒讲到恩赐，恩赐跟我们天然天赋的才干不是说完全不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有某一方面有一些天然的才干，但是我们如果单凭天然的才干来服侍神，这是不足够的，或者说不足以来服侍神。所以我们要得着神的灵，把这个恩赐，把神的恩典、神的礼物、神的能力赐给我们，就使我们原有的一些天赋的才干借着圣灵的帮助，才能够真正的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啊！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耶弗他本身是一个大能的勇士，然而还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才使他具备这个资格能力来服侍耶和华，或者说带领以色列人去跟亚门人征战，而且能够征战得胜啊！他也就像上次我们说的，当基甸去招聚人来备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首先他本族的人本来前不久才说要杀他，可是当他一去招聚人作战，这些他本族的人竟然马上跟随他，而且他这个支派的人扩展到马拿西支派，只要他一呼召这些人都来跟随，甚至他还去呼召马拿西支派以北的其他几个支派的人。同样在这里，耶弗他也是起来走遍基列跟马拿西，他就招聚人，这些能力都是来自于神的灵在他身上，让他有能力去承担神呼召他来做的这个工作，所以他可以去招聚人作战，而且征战得胜。好，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仍然是同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也跟我们谈到基甸的时候是同样的，神的灵降在耶弗他的身上，与耶弗他本身的信心和他的属灵状况是无关的。上次我们已经提到，这个不是因为他特别有信心啊，特别在属灵上特别属灵，所以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错觉。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把属灵的恩赐跟一个人属灵的生命划等号，我以为这个人有这种特殊的恩赐，他能够说方言，他好像就是在属灵上是高人一等，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 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保罗才要写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事实上他们是属肉体的，保罗不能够用干粮喂他们，只能用奶喂他们。换句话说，其实他们在属灵上生命是很不成熟的。那所以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神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跟他本身的信心跟属灵状况是无关的。耶弗他兴起做士师，不是按照在士师记开始的时候那个标准的模式。如果我们看士师记第二章，在士师记告诉我们说，那个时期耶和华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是一个标准的模式，或者是一种标准的循环。首先是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他们就在外邦人的手下受苦。在他们受苦很深的时候，他们就呼求耶和华，于是耶和华就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在这个士师执政的时候，他们就跟就说他们就等于说敬拜耶和华。但是等到士师死了，他们又转去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然后耶和华又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他们受欺压很苦的时候呼求耶和华，于是耶和华就为他们再兴起一位拯救者。所以这是标准的一个循环的模式。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耶弗他做士师不是按照这个标准行事，不是耶和华亲自兴起耶弗他做以色列的士师。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看第十章。所以你会看到第十章前面讲到陀拉做士师，然后讲到埃尔做士师，接下来就有一段第十章的第六节到第十六节这一段。那这段话这里说什么呢？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18年。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以法连族，以色列人就甚窘迫。这一段是一样的，他们又行恶，然后耶和华兴起亚门人来攻打他们，当然也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可是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这也是跟前面一样，但是我们看这里接下来耶和华的回答就很不同了。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前面那个循环是每一次呼求耶和华就兴起一个士师，但在这里耶和华说，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拣选的、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这十六节最后这一句我们的翻译好像是很正面的，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的悔改，因为耶和华表明说，我一再拯救你们，你们还是去拜这些外邦人神，现在你们去求那些神，让那些神来救你们，我不会再救你们了。那于是他们就悔改，他们就承认自己犯罪了，他们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他们单单侍奉耶和华。可是耶和华这里接下来说，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好像耶和华接纳他们的悔改。但是其实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因为耶弗他被兴起做士师，不像前面，你看前面第十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兴起陀拉拯救以色列人，那么接下来第三节没有说耶和华兴起，但前面譬如说基甸，我们上次讲的也是耶和华兴起他，但是耶弗他不是，耶弗他起来做士师是 这些基列人的长老，他们去求这个耶弗他出来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是在一个走到绝路的情况之下，他们不得不等等，我们会看这一段哈。那么所以十六节最后这句话呢，有另外一种可能的翻译，也就是说从希伯来原文翻译的时候呢，可以翻译为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的努力，这个受的苦难这个字哈，是可以翻成因为他们的 effort， 他们的努力而感到挫折和愤怒。这个心中担忧不是担忧，是挫折和愤怒，就好像约翰福音十一章这个拉撒路死了，我们看中文圣经翻译好像耶和华就心里忧伤什么，可是在原文的时候是耶和华就不对不起耶稣哈，原文是耶稣就什么愤怒，原文那个字是很强的一个字，当然耶稣的愤怒绝对不是针对拉撒路，耶稣的愤怒是出于他对罪的罪带给人这样的痛苦跟死亡，耶稣有这样的愤怒。所以呢，这里耶和华就因为以色列人的努力而感到挫折和愤怒。那以色列人的努力是什么呢？就是刚刚说的，他们说耶和华我们犯罪，那现在求你随意带我们，只求你今天拯救我们，然后他们就除掉外邦神侍奉耶和华。换句话说，他们这种努力这种悔改只是外表的，不是真诚的。所以你看整个四世纪就一直循环，等到他们稍微松一口气，他们又去转去拜外邦神。所以耶和华就说好了，我不再救你们了，于是他们又赶紧悔改。但是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所以耶和华因为以色列目前的努力，他觉得耶和华是很难再以容忍了，不能再容忍了，他感到很挫折跟愤怒。他们只是外表的悔改，不是真诚的悔改，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要从所受的压迫之下得到解脱，一旦得了解脱，他们又再转离耶和华，又去拜这些迦南的这些偶像。所以耶和华对他们感到厌烦，所以为什么耶和华前面说我不再救你们了，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上下文来看，所以耶和华说我不再救你们了，换句话说这时候耶和华拒绝再被他们利用，拒绝再被他们这种假惺惺的悔改，然后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士师拯救他们，所以耶和华就拒绝再被他们利用，于是耶和华就退去了。也就是说耶和华，当然这个退去意思就是说不再直接介入，不再直接介入。所以十七节，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所以他们怎么办？他们就自己来想办法。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子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兄弟，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过了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要叫耶弗他回来，对耶弗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现在我们到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所以我们看到基列被他起来做士师，不是像前面是耶和华就兴起，这里是耶和华已经说我不再救你们，于是 他们再次面对亚门人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就去想用自己的方法，他们当然要找一个领袖出来带领他们去跟亚门人征战。那么所以他们就去找基列。那这里当然告诉我们说，基列，对不起，约弗他原来是基列的儿子，但是是一个妓女，换句话说是基列跟一个妓女私生的一个儿子，所以他的其他的兄弟就赶逐他，不准他继承产业。但其实不准他继承产业，这个是经过他们基列的长老在法庭上所做出的裁决。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这些基列的长老去找耶弗他的时候，耶弗他对这些基列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富家吗？换句话说，好像我们今天争财产，今天争财产你就是要去法庭，对不对？然后法庭来裁决说这个财产给谁。所以基列其他的兄弟，他们因为他是妓女儿子所妓女所生的，他们不要他跟他们一起继承父的财，他们还是得到他们的法庭，就是他们的长老那里。所以这些长老就做出一个裁决，就裁定说这个耶弗他不可以继承他父亲的产业。 OK， 但是我们看见，于是耶弗他是有个领袖的欲望，所以他就去到陀伯地，有些匪徒在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因为第一章已经告诉我们他是大能的勇士，而同时他也有一个领袖的这种欲望，所以他就聚集匪徒，然后他就做这些人的领袖。那么当这些基列人受到亚门人的威胁，他们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就回来去找耶弗他。那么而耶弗他呢，我们看到这里耶弗他跟长老之间的谈判，你可以看到这个谈判，这些长老呢，他们在第十章的十八节，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但是我们看第七节第六节，这长老来找耶弗他的时候，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在一开始就照前面十八节他们所提出的条件，如果有人可以带领他们先去攻打亚门人，就让他做基列所有人的领袖。这里只是说你来做我们的元帅。然后基列就跟他们 negotiate， 他说你们以前把我赶走，为什么你现在还来求我？然后你看第八节，基列长老就说，我们来这里是要你跟我们同去，当然利害关系，现在这些长老们他们在这个亚门人的这种威胁之下，他们急需一个大能的勇士来做他们的领袖，来做他们的元帅。所以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然后你看这时候条件改了，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那然后约弗他就说，那你们叫我回去跟亚门人征战，如果耶和华把亚门人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然后基列长老就跟他说，有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见证，我们一定照你的话行。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 negotiation， 一个谈判，你可以知道基列里面还是有这个做领袖的这种欲望跟野心，他急于被接纳，急于能够恢复，也就是说他是被赶出去的。你要了解这种心情，他是被 赶出去，不准继承产业的。那么所以当这些基列长老来找他，他是极度的想要被恢复被接纳，而且他很有这种成为领袖的欲望，所以他就愿意做任何的事情，他也愿意跟这些长老来打交道，来达到他的目的。而这些长老呢，他们也是急于需要耶弗他的帮助，所以他们也就愿意就是说来跟耶弗他来做这个做这样的一种谈判。而他们两边，你可以说这里看起来好像很近前，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然后呢他们就立 这个基列做耶弗他做领袖，然后耶弗他就在米斯巴把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其实他们是使用耶和华的名来使他们的行为合法化，因为在上下文前面耶和华已经说了，我不会再拯救你们了，所以这里他们自己就立耶弗他做领袖，但是他们就以耶和华的名，所以他们所谓臣民在耶和华面前，所谓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他们是使用耶和华的名来使他们的行为合法化，因为这里很明显不是耶和华兴起耶弗他做士师。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说，不管人的动机如何，在整个士师记的历史过程当中，耶和华神仍然是一再的怜悯这些以色列人，兴起拯救者来拯救他们，所以我们就看到29节耶和华的灵仍然降在基列耶弗他的身上。但是另外我们要看耶弗他这个人呢，接下来12节到第27节这段很长，我就把它略过去，大概讲他就跟先去跟亚门人的王先谈判，也就是说动兵动刀之前呢，我们先来谈和，先礼后兵，对，先礼后兵哈。那么表面上看起来，这个耶弗他这段话，你们回去看哈，表面上看起来他这段话是很正统的，因为他就讲述整个他们的历史哈，他当年他们出埃及，然后他们要往这个摩押平原去的时候，必须经过以东。经过亚门人跟摩押人的地方，然后他就讲述当年亚门人的王怎么样不允许他们出去。但是你注意他这个先礼后兵，或者说他这个，你看他的口气，他是跟谁来谈判？他跟亚门人的王，等于说他就是俨然一个领袖跟一个领袖对话。但是你看他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的国中攻打我呢？你看他的口气，所以他还是一个很强的这种领袖的欲望。然后接下来话虽然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正统，叙述整个历史，但是我们看第23节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你的神基抹所赐你的地，你不是得为业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好，有没有人可以看出这里他的话犯了什么严重的神学的错误？不只是多神，他们把外邦人的神看为跟耶和华是同等的，你们的神赐你的地，绝对他们的神不可能赐他们地，懂我的意思吗？耶和华赐我们的地没问题，你们的神基摩所赐你的地，不是你得为业吗？所以你表面上看起来他叙述这个历史好像很正统，可是实质上他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神学错误，他把耶和华跟外邦人的神视为同等。这就是为什么等等我们会看到他向耶和华许愿的时候，他其实是效法外邦人敬拜他们的神的方式来向耶和华许愿，也就是说把儿女献祭，把儿女献祭。因为这是我们看旧约耶和华严禁他们在这个新嫩子谷将儿女金火，就是把儿女金火献给谁？献给摩洛。 OK， 好，那我现在叙述这些，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跟他的信心还有他的属灵状况是无关的。那么然后最后我们看，当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的时候，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他就得到能力，他就去招聚人来征战，而且呢就去到亚门人面前，并且勇敢的就说勇往直前跟亚门人征战。但是你会发现29节接下来30节31节耶和华灵降在他身上，但是30节我们看到作者就说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 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 OK， 所以他就是这个是外邦人将儿女献祭哈，但是他的许愿本身也是以此来跟神打交道，想要来操纵神。你如果让我得胜，我就向你还愿。真正的许愿是什么？许愿的本质不是交换条件。今天有时候基督徒还是这样，神啊，如果你应允我，那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来回报你，这是不对的。所有的许愿是出于感恩的心，是出于感恩的心来向神许愿，来报答神的恩典，不是像这种是交换条件。所以这个他的许愿本身乃是借此来操纵耶和华，赐给他胜利，来达成他这个领袖欲，他才不至于失去做领袖的地位。因为这些基列人说什么？你如果带我们做我们的领，带我们征战得胜，你就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所以贯穿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看见神是永远不会受任何人操纵的，否则他就不再是神。他既然是神，他不会受任何人操纵。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神回答耶弗他的祷告，或者说许愿，好像是神回答他的祷告赐给他胜利，但实质上神赐给他胜利纯粹是出于神的恩典，是出于我们前面第十章已经看到，本来耶和华已经说了，我再也不拯救你们，你们就去求那些神，那些你们既然拜这些神，就请这些神来救你们，所以纯粹是出于神的恩典。好，那么所以呢，耶弗他的这个许愿首先是非常冲动非常轻率的，因为他就是在要耶和华的灵，你看这个次序哈，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然后他就走遍基列马拿西，经过这个基列的米斯巴，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然后他就很轻率的，很冲动的，不加思考的，而且是非常没有智慧的，他就许愿说，谁，你如果让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回来，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那这个人我就把他归你，我把他献为燔祭。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这样的一个许愿，显出他的愚昧，也显出他不是一个十分有信心，也就是他是一个小信的人，他是缺乏信心。因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已经有能力去召聚人来征战等等，可是我们看见他就很冲动很轻率的这样子向神许愿，表明他的愚昧和缺乏信心。那么不但如此，他这个许愿本身我们说也是受异教的影响，因为当时这些拜偶像，这些拜异教的这些外邦人，他们就是有一种概念，可以借着这种许愿来跟神明打交道，来操纵神明，使神明可以按他们所要的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不但如此，他这里许愿的时候，他是把人献为燔祭。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神所耶和华所禁止的。那么这些外邦人，当他们向神明许愿，以此来操纵神明，来达成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时候，他们也是强调所许的愿必须要履行。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后面耶弗他就履行他所许的愿，可是他不知道在利未记第27章第1到8节，神是有供应的，神知道我们人的软弱，知道有时候我们许了愿后悔，说我错许了。好，所以利未记27章其实就是讲到1到8节是讲到人，你如果许了一个愿，如果是把某某人许愿归给耶和华，你后悔的话呢，是可以怎么样，是可以有某一些补救的方法。 那么不但是人，你把牲畜献给耶和华你后悔，或者把房屋献给耶和华你后悔。二十七章利未记二十七章有一些许愿的条例，是来弥补我们人的软弱啊，或者说人出于轻率，出于冲动，一时做了一个错误的许愿。但是耶弗他不知道，他是按着完全按着这些，我就说这些异教的啊，他们向神明许愿就必须还愿，所以他没想到，当他打败亚门人回来，谁第一个出来迎接他？他的独生女，啊，他的独生女。所以呢，当然他的女儿也是非常有见识，就向他的父亲说：“你既然向耶和华许愿，而且耶和华已经照你口中所说的来成就，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你就应当要还愿。”所以只是他女儿要求一件事情，让他到山上去两个月，为他终身为处女哀哭。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妇女他们能够结婚，最主要是能够生子啊，这个是在古代的，是妇女啊，就是说古代的社会之下，如果不能结婚生子，这是一种羞辱。那所以他就说让他去为这个哀哭。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